到了这边来，可能你听到很多的道比较硬，吞下去不太容易，你可能觉得不太舒服。可能有的弟兄姊妹的背景听惯了很多安慰的道，很多夸奖的道，到这边来会听到很多提醒的甚至责备的道，可能也感觉不一定很好。甚至还有些弟兄姊妹原来以为天国的道路是宽宽大大的，开着豪华轿车游艇就可以去到天国的里面，到了这边听了道以后觉得好像并非如此，可能也会对你产生一些的冲击。那如果因为这个缘故大家有不好的感受，因为不好的感受我跟大家道歉，但是神的道是对的，是应当这么讲的。我还记得有一位这个基督徒哈，信主十几年了，我有次讲完道以后他就跟我说，他说高传道，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最好的一篇道，我来了教会这么长时间，好几个月了。讲完以后他自己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因为那天我讲的信息是布道信息，他说哎呦，看来我是停留在慕道友的水平啊。我跟他笑一笑，脸上笑一笑，我心里面实际上是隐隐作痛的。他的这一个事情马上有一个事情对我有很大的一个推动，做一个传道人到底怎么样牧养教会的会众。一个信主十几年的信徒还停留在一个慕道友的水平，我不得不说作为传道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不怪弟兄姊妹，我觉得是传道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因为在喂养上在牧养上没有真正的让信徒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。那为这个缘故，我在我的讲台的服事上面，我觉得应当更好的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在神面前知道应当怎么样讲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成全圣徒。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做讲台是满足会众的需要，那可能要问这个问题，满足会众什么需要？什么才叫满足会众的需要？我在这个网上 YouTube 上面看了一个小 video 啊，有一个教会，去教会之前呢，它有一个机器，有一个 answer machine drive through， 大家知道哈，有买过这个 Tim Horton 的，大家知道 drive through。然后那个司机呢开车过来就停在 drive through 那边，那个机器里面就有人问他说，你今天想听什么道啊？他就说我要听这个听这个听这个，说 OK 好了，你去那个的去那个地方给你听那个道。下一个开车过来，里面机器又有人问他说，你今天想听什么道啊？我要听这个听这个听这个啊、哦、好了，你点了这个菜以后又给你听那个道。这是一个讽刺的一个小 video， 是把当前教会的一些的状况指出来，教会变成一个 commercial 的一个商业机构，教会变成点菜的一个地方。那到底讲台的作用是什么？按照我的领受，准确的讲，讲台不是满足会众的需要，讲台是满足神的需要。因为神要透过讲台建立一些的会众，建立这些的会众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把这些会众建立成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建立成神所悦纳的人，这个是合神心意的那个需要，这个才是会众真正的需要。那这个是我对讲台服事的啊这样的一个领受。所以讲道的目的，听道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传道人的本分到底是什么？在神的话的里面有教导，马太福音28章20节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耶稣对门徒吩咐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去遵守，我就常和你们同在。弟兄姊妹们，要有神的同在，要有主的同在，怎么要有主的同在？是主所吩咐的你们都去遵守，主就常和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传道人要做的事情是把主所吩咐的教训给会众听，然后他们听到了以后，听明白了以后，就遵守主的道，就有主常常和他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个是圣经的教导。在彼得后书啊，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，他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，讲道是按着圣经来讲。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，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处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按着神的圣言讲，按着圣经讲，讲什么？讲圣经的话。圣经的话是什么作用？是叫人能够改变生命，让人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完全，能够行神看为好的事情，那个意思就是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。这个是圣经的意义，这个是讲道的意义，这个也是听道的意义。所以作为任何一个讲道的人，作为一个听道的人，都是在这一个目的上面要来跟随神。所以我巴不得我们西畔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有渴慕神话语的心，都有爱慕神话语的心。那这个也是我在讲台上的服事的一个感动。那新的一年开始了，去年一年讲了那么多，新的一年开始了，那我到底应该在讲台上怎么服事呢？我在神面前祷告，求神帮助我在新的一年的里面，我的讲道的方向应当是什么呢？那我的领受是这样，我就按照我领受去讲。我要讲一条主线，整本的路加福音。接下去的讲台的服事的里面，我会讲整卷的路加福音，这是这个讲道的一个主线。在这条主线的里面，可能会有圣灵的感动，我会穿插一些其他的经文，或者有其他的讲员来讲道。我希望成为讲台的一个整体，我要把整卷的路加福音讲给大家听，很细的逐节的把这卷福音书讲给会众来听。那为什么要讲福音书呢？因为福音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，福音也是这个时代征战的核心，福音也是撒旦要拆毁信仰的核心。所以圣经说要把神的福音传得完备，对一个信徒能够清楚地了解明白一卷福音书，对于建立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的重要的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也在这个时代的光景的里面，那我的感动就是要讲这卷的福音书。那为什么讲路加呢？是不是我的英文名字叫 Luke 叫路加，我就讲路加呢？当然不是，因为路加福音是唯一一卷外邦人写的，写给外邦人的福音书。对于我们这些外邦背景的人，路加福音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啊，感谢神呢、啊，有我们教会有几个小组也在查路加福音。那在你们查经的这个过程里面，对这个福音书已经有一段的预备，有一个预习，再加上我的这个讲道，我希望能够在这个福音书的里面，大家能够了解的更加的深入。啊，也许有的小组说，那不公平，我们没有查路加福音，你现在讲路加福音，我们查约翰福音，能不能讲约翰福音？大家可以回去再去查路加福音，我相信你们去看路加福音的速度一定比我讲道要快得多。你回去现看都来得及，我每次只讲几节的圣经，讲路加福音对外邦信徒，等一下讲段内容你会知道为什么我会讲路加福音。那接下去的讲道呢，我只讲四节的圣经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四节。这四节的圣经是路加福音的引言，是路加福音的介绍。他讲整个路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作者路加写这卷路加福音是给一个听众，叫做提阿菲罗的，达到一个目的。什么目的呢？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四节，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。那这件事情对于那个外邦的提阿菲罗大人非常的重要， 他读整卷的路加福音书，要让他知道他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，这个福音是一个确实的福音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的福音。那这个是路加的一个目的，也是路加福音的一个方向。后面整卷的内容是写这个。那提阿非罗为什么要读你的路加福音呢？路加，你凭什么写了这个24章的路加福音书让我去读呢？前面这四节的圣经，路加他告诉提阿非罗，你为什么要读这卷福音书？非常强的一个 convince， 非常强的一个证据性的一个推动。这几节圣经，请大家来看。第一个方面，在路加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，他说有好些人作书写这个事情。他说这个福音这件事情不是我路加一个人的事情，是有很多人的见证在这个里面。这是第一个层次。第二个层次，他说这些传道的人起初亲眼所看见的传给我们，是第二个层次，说不但有很多人做见证，而且这个福音书是有人亲眼看见的。第三个方面，他说这些事情我既然从起头都详细的考察了，我就定义按照次序写给你。第三个层次，不但是有很多人做见证，不但是他们亲眼看见，而且我路加亲自的仔细的详细的考察过，所以我才把这个见证写给你们。有三个层次，非常强的一个证据的方面，来告诉提阿非罗为什么你要读这卷路加福音书。那透过后面福音书的内容，叫你知道所信之道都是确实的，一个非常严谨的啊，这一个次序的一个印证。那我们还是要来看圣经的背景。我们知道在福音书哈，路加福音是第三卷福音书，总共有四卷的福音书。那为什么要有四卷的福音书呢？因为福音是整本圣经的核心，因为福音是上帝整个救赎的历史当中的核心，因为福音是每一个信徒他在神面前真正蒙福的那个核心。我们今天讲，今天是感恩节，我们最需要感恩的是什么？最需要感恩的还不是上帝赐给我这个赐给我那个，还不是上帝保守我这个保守我那个，最重要的那个福分，我们在神面前最需要感恩的，我们是得到这个福音。因为这个福音所带领的方向是永生的方向，这个福音是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作为一个个体存留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唯一的最重要的那个价值是听到福音，接受福音。这个是我们整个人生当中最大的最核心的福分，就是这个福音。四卷的福音书各有特点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。那这四卷福音书的特点我给大家串联一下，我用四个真字把它串在一起。马太福音我叫做真神，马可福音叫真相，路加福音叫做真实，约翰福音叫做真理。真神、真相、真实、真理，我用四个真字把这四卷福音书串起来，各有它的特点。那我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曾经给大家分享过，那路加福音的特点是真实，特别对外邦人他要讲到真实这件事情。为什么要对外邦人讲真实这件事情？因为外邦人对于我们这些背景的人，要信这个福音，要信一个真理，要信一个真正的救恩，到底真的有这回事吗？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疑问。我不晓得在座各位，你信主了，你或者没有信主，你当然有这个疑问。你信主了，你受洗了，也许你已经信主很多年，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呢？在你信仰的里面，你有这样一个很确实的扎实的确据吗？我相信这个问题都仍然对很多所谓的信徒来说都仍然是一个挑战。所以要透过神的话来建立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实的，所以上帝就使用路加这个人。因为路加是外邦人，福音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犹太人出来的福音，犹太人的神跟我们外邦人有什么关系？ 上帝就拣选路加，路加是外邦人，路加是信这个福音的人，路加也在传这个福音。外邦人信，外邦人传，外邦人的背景就成为他信仰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。对犹太人来说，信耶稣是基督，信他是弥赛亚，差不多他们的信仰就可以了。但是对于外邦人来说，基督是谁呀？基督什么意思？弥赛亚，弥赛亚是干什么的？甚至耶和华是谁，可能都不太清楚。我们的背景是这样，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位王崇岳弟兄，他讲过他原来的例子，他爷爷是传道人，然后跟他讲耶和华和耶稣，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，他说啊 make sense， 有道理，为什么？因为都姓耶嘛，耶和华耶稣都姓耶，所以父亲姓耶，儿子也姓耶，有道理。外邦人的背景就是这个。那在这个背景的里面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这个福音呢？我们很多中国人说中国人信主太难了，为什么？我们背景和这个福音无关，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，太多的理性的思维，所以在这个圣经所讲的事情我们很难接受。这个是大概我们很多中国人的背景，的的确确是有的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路加所面对的这个人叫做提阿非罗的，要比我们这些中国人困难得多。因为提阿非罗他生活在当时的那个背景的里面，是当时的希腊文化的背景，当时是罗马帝国，在整个罗马帝国的里面，希腊文化是 dominant， 是统领整个罗马的帝国，所以当时所有的那些外邦的人，他们有非常强的希腊文化的背景。那希腊文化的背景会造成他们什么呢？他们有非常强的理性的思维，他们的逻辑思维非常的强的，理性推理非常的厉害，这个是他们的背景。那在这种背景的里面，你要将信仰放进来是相当相当的难。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，我们讲到理性这件事情，在当时的希腊文化里面已经到了极致，再没有人的理性能够超过当时的希腊人的那个理性的水平。如果你读过希腊的一些哲学的著作，你会知道今天我会讲一些一点点哲学的问题哈，因为讲到这个福音的真理的事情，所以有些人可能头会痛一点啊。那你 concentrate， 集中精力来听哈。那透过这个事情，希望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的一些的障碍啊。在整个希腊文化的里面，有两大哲学体系，一个叫做奥古斯丁啊，不是啊，对不起，一个叫做柏拉图，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。这两个体系，这两个体系都是希腊哲学当中非常强的一个体系。这两个体系呢，是自成体系。很缜密的逻辑思维，但是互相矛盾，完全对立的两个体系，这个是当时的背景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希腊后来出现了另外一个哲学体系，叫做怀疑主义。他说既然你们两个都是那么强的理性的思维，都是那么厉害的哲学体系，都自成体系，都自取讲起来好像很有道理，但是又彼此互相完全对立，完全矛盾，那我到底信谁呀？没有一个可信的，怀疑主义就出来。那当时有一个代表人物叫 Diogenes 啊，这个人，那这个人呢是当时怀疑主义的那个鼻祖。他白天打个灯笼，大白天打灯笼要找谁呢？找人问路。当时的希腊哲学到这个地步，这个用动作来表达，大白天打个灯笼找人问路，问街上的人，哎，这个路在哪里？那竟然说你这疯了嘛，大白天有太阳，你打个灯笼自己找路还问我路在哪里，你在说什么？他说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真正的走的路是什么，他说所有的人都在黑暗的里面在胡冲乱撞，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生命的方向在哪里，你们都是糊里糊涂在世上乱奔乱走的人。这个是那一位怀疑主义的哲学家的代表对所有的当事人的一个定论。那在这一个背景的里面，他们会衍生出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，一个结论，叫做真理是不可能的。那我们在讲神的道，福音是真理，当时在希腊的背景的里面，他们得出一种结论，叫做真理是不可能找到的。为什么呢？啊，这个推论哈，请大家稍微留意一点呢，可能会辛苦一些。他的推论是这样， 所有的人都在寻找真理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既然所有人都在寻找真理，所以所有的人都不是真理的拥有者。推论，因为你是真理的寻找者，你就不是真理的拥有者。如果你是拥有，你就不需要寻找嘛。你在找，你就不是拥有者。好了，那既然你不是真理的拥有者，你就不是活在真理的里面，你是活在谬误的里面。好，寻找真理的人是活在谬误的里面，没有活在真理的里面。那既然你是活在谬误的里面，你所有的工具，所有的寻找真理的工具和尺度是错的。你有一个错误的尺子去寻找真理，去找对的。那既然你用一个错误的尺子去寻找对的东西，你就永远也找不到。明白这个逻辑推理吗？到一个地步，就算真理站在你面前，你也找不到它，因为你一旦用你的工具去量它，你说它是真理，它一定不是真理，因为你的这个标准是错的。那这个是他们整个的哲学体系所推论出来的，所有的人都是寻找真理的人，但是所有人都活在谬误的里面，所有的人永远也找不到真理，就算真理站在你面前，你也不认识它。啊，这是背景。那对于这些背景的人，你要传福音给他，你知道有相当相当的难度。啊，作为基督徒哈，你们听过比拉多对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跟比拉多说，我来了是要给真理做见证。比拉多怎么回呢？他说，真理是什么呢？那句话不是问句，那句话是讽刺句。当耶稣说，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，比拉多说，真理是什么呢？这是他的口气。他说，真理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有真理，谁号称有真理，那一定是错的，一定没有真理。难不难？当时路加所面对的这些希腊背景的人，面对的提阿菲罗大人是这样的一个背景，绝望，没有真理。中国人和他们有相似的地方，中国和希腊的文化有相似的地方，差不多同一个时代，老子他定论里面有读过道德经，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，这个道真正的道如果人可以道出来一定是假的，这个是老子的定论，没有可能找到真正的道，人永远也找不到真正的道，人一旦号称你找到了真正的道一定是假的，有意思吧？那后来在中国，佛教给中国指了一条路，叫什么呢？叫做顿悟。为什么中国会出现佛教的这个顿悟的说法？禅宗哈，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密西沙加有，现在有佛堂，现在有不少人去信佛，所以我跟大家要讲这个问题，让大家了解这一点。为什么他讲的那个顿悟吸引了那么多的人？那个顿悟是怎么产生的？禅宗，禅宗是 made in China 的，中国造的，在印度里面没有禅宗。那禅宗的这个产生是那些中国的文人，他们学过道家的思想，所以他们对个人的修行能够找到真理他根本都不接受的，因为老子已经说了道可道非常道，怎么可能找得到呢？那既然人找不到，有一条路叫做顿，我找不到可不可以顿出来，这个顿悟是这样产生的。但如果你看希腊的哲学，你就知道如果那件事情从人本产生，你活在谬误的里面，你无论是谁顿，你无论怎么顿，你无论顿多久，你一定顿不出来，明白吗？没有出路的。那从老子的角度来讲，道可道非常道是从人来的东西，一定没有真道存在，这个是定论的东西。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，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这段时间，到耶稣来之前，这个是定论的。也许你会问这个问题，老子跟这个希腊哲学有没有沟通过？当时文化交流有没有？那个时代中国跟希腊有没有文化交流？没有啊，是以后再到差不多汉朝的时候才有文化交流。在之前，中国和整个希腊的那个社会 和欧洲是分开的，没有任何的文化交流。那没有文化的交流，为什么两个不同的地方文化的人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呢？只有一种解释，因为他们都是人，因为他们都是同样一位神所造的人，因为他们都是同样的那个从伊甸园出来犯罪以后的人的后裔，只有这一个结论。所以上帝在整个救赎的这个历史的当中，给中国人的背景和希腊人的背景的对照的里面，让我们看见这个方向。那这件事情实际上在比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更早的400年前，有一位叫做所罗门的，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定论下来了。你看传道书3章11节，所罗门他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却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。400年前定论以后，400年以后神就允许希腊的理性发挥到极致，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参透。神也允许中国老子所谓心性的哲学发挥到极致，得出来的结论是不能参透。人不能参透，人在神面前是绝望的。然后600年以后，耶稣基督降临，道成了肉身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道成了肉身，光照在人间，照亮那些坐在死因黑暗当中的人，坐在死因黑暗当中的人看见了大光，这是真光，要照亮一切相信的人。上帝的救恩是在这样的一个人类的文化发展的架构下面，是这样的来实现的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哈，现在在中国，在这个西方社会有孔子学院哈，啊，听说过，前段时间又关了半天，后来又开又关的哈，孔子学院，跟孔子学什么呢？学生命的道理啊。那孔子是比老子要低得多得多，当然比这个佛教要高超一些。老子参不透，孔子更参不透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他参不透。但现在西方的人却和孔夫子去学 confusion 哈，我觉得上帝很幽默啊。孔夫子翻译成英文叫什么 ？confusion 哈，很幽默的。所以 confusion 就是 confusion， 他就和孔夫子学 confusion， 大家一起 confusion， 参不透，没有真正的光照在人的里面，只有那一位救主。他才能够照在的里面。所以在座的可能有不信的，有慕道的，我跟大家讲，真正真理的信仰和迷信有一个区别。区别在哪里？真理的信仰是叫人清醒，越来越清醒，更加的清醒，更加的明白，然后把光照在人的心里面，把生命的意义赐给人，这是真理的信仰。另外一个迷信是叫人糊涂，越来越糊涂，更加的糊涂，然后把手伸进你的口袋里面，把你的钱拿走，那个是迷信。真理和迷信的区别是这样，真正真理的信仰是让人在神面前越来越清楚，迷信是让人越来越糊涂。所以巴不得每一位来到神面前听神道的人哈，我知道我在讲这些的时候，大家有些人开始头痛了，我知道会有头痛了，但是这个头痛会帮助你越来越清醒啊，不会让你越来越糊涂哈，这是真理的信仰。好，路加讲了这么多以后，他就和提阿菲洛说，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成就的事。他讲好些人，为什么讲好些人呢？因为好些人是非常重要的理据。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说的，这个事情有很多人做见证。在犹太人的文化的里面，如果你要定一个案子，一定要两个人以上的见证人才能够定案，两个人以下的不能定案，因为防止你作弊。也许你说那也很容易嘛，两个人我串通一下就可以了嘛， 我十个人都可以串通一下作弊嘛。两个人以上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护，因为在上帝的律法，在十诫的第九诫里面特别讲到，作假见证的人将来要 受上帝的审判。对于整个犹太背景的人来说，他们知道可以骗人的，犹太人他知道可以骗人，他也会骗人，但是他非常清楚上帝是鉴察人的心思意念的，人所有的行为上帝他一眼都看穿，上帝不需要测谎仪的，你撒谎说实话在上帝面前他一下子就很清楚。那他知道上帝的人，他在神面前要做见证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就有一种畏惧感，他就不敢妄做见证。但是那些悖逆的妄做见证，他达到了他的罪恶的目的，他将来会落到上帝永恒的审判的里面。那这个是在这个里面讲到多人做见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。你在圣经里面会看见，在列王记的里面，拿伯葡萄园的事情，亚哈王找人做假见证就把他杀了，有的上帝允许，但不是上帝不公义，是上帝在永恒当中他的公义将要实现。那这个是神所掌管的事情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如果是诚实的见证人，很多的诚实的见证人，那样的见证就有力量了。我相信你们每一位信主的人，每一位信徒，你见到的基督徒一定不是一个，你在你整个信仰的过程里面，你会见到一个基督徒然后你就很信吗？很难。圣经说上帝让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周围，有很多的见证人成为我们的见证，成为我们信的那个根基，这个是重点。也包括慕道的朋友，你来到教会，你看这些的基督徒，你看这些的所谓信主的人，你在看他们，在和他们接触，他们的生命见证对你们是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他们的生命见证好，你会慢慢的留在这边，慢慢的寻求真道，你会信。但如果他们的生命见证不好，可能你就转身走了。所以多的诚实的见证人在这一点上是非常重要的理据。你作为慕道的人，你来到教会，你看着这些相信的人，我就盼望你将你的眼睛张开，将你的心打开，你去看，你去感受这些人他们所信的，他所讲的和所做的到底是不是相合。那这个是比较重要。那另外一个，路加也和提阿非罗说，他说那是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情。因为路加在讲这件事情和提阿非罗讲的时候，他的时代背景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已经过了2000年，路加是在耶稣刚刚去世不久，所以很多的见证人是在和耶稣同时存在的，那样的一个证据是不一样的。我在这个有一次去给一个人传福音，一个挺聪明的国内毕业的一个姊妹，我给她传福音，她就问我说，哎，耶稣真的有这个人吗？我非常肯定的说有，但我知道她心里面不一定相信，因为太远了，隔得太久远了。那如果有人现在问我说，中国现在真的和钓鱼岛有纷争吗？和日本？我说有，她比较容易相信。为什么呢？同一个时代，同一个时代，他可以有其他的各方面的途径去搜集、去观察，然后来验证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情，真的有这个事情吗？这个是很重要。所以当路加和提阿非罗讲说在我们中间成就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已经给提阿非罗的眼光拓展到他整个的见证的这个范围。所有的这些的人在耶稣的这个背景的里面，在这个经历的里面，都会成为那个真正的见证者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理据。那在这个理据下面再往前推动，那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，无论有多少见证人，无论在中间他说什么，那他还是人说的。提阿非罗他不是怀疑主义吗？希腊哲学不是怀疑主义吗？如果是人说的人本的东西，我为什么要信？他从人来的嘛，我不要信了，为什么他要信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。路加所说的这件事情不是人讲的，不是人头脑出来的，不是人所捏造的东西，不是人所想象的东西，他所讲的东西是见证耶稣，是耶稣启示他们。换句话说，他所找到的这个真理不是自己找到的，是被真理找到。
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，是因为真理找到我，我见证这个找到我的真理给你听，我见证这个找到我的真理给你看，这个就成为非常重要的理据，不是从人来的，从人来的没有出路，唯有从神来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有出路，才是真的。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提阿非罗他才会真正的能够在这个方面愿意去相信，很重要的切入点。所以所有的信徒，所有的慕道的朋友，你们所信的如果是从人来的，没有任何可信的，只有从神来的才是可信的，你也必然也只有这一条路可以真正建立你的信仰，是从神来的啊，这个信仰多人的见证啊，这是一个点。在这一点上我想我稍微提一下哈，昨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讲这一点，有的弟兄姊妹问，那为什么我可以听到福音，有比我更好的人听不到福音呢？我只能说，你有机会听到福音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你，这件事情是拣选，是真神这一位独一的神来到地上来拣选你的，只有这一个解释。因为我们不比老子高超，我们不比孔子高超，我们为什么可以听到这个福音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是那个神要来找你，他定义要把这个恩典赐给你，我们在神面前只有感恩，我们在神面前只有用诚实的心去寻求他。第一个，第二个层次，亲眼看见，是照传道的人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，这个是路加的第二步。第一个是多人的见证在我们中间成就了，第二件事情是很多起初传道的人亲眼看见，耶稣确有其人，真有其事。因为那些传道的人起初亲眼看过耶稣的都有的，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找一位弟兄有一个弟兄，比如说叫做这个张明辉的，有位弟兄，有没有这个人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在我们教会里做过一番的调查，很多人会说他是这样，他是那样，他是那样，你会有很多的旁证。确有其人是这些亲眼看见过的人所挤出来的一个证据，亲眼看见，亲耳听过，亲身经历，的的确确有耶稣基督这个人，的的确确有他来传道，的的确确有他生命的见证在地上，不是人杜撰的，不是人想象的，是实实在在有的。路加他透过保罗，透过使徒，透过彼得，透过约翰，透过雅各，透过这些真正跟随耶稣的这批人得到第一手的资料。那路加不但跟过保罗，路加见过雅各，雅各是谁呢？雅各是耶稣的弟弟，耶稣的弟弟后来成为一位使徒，耶稣的弟弟在教会的里面成为重要的一个三大柱石之一，在传福音传耶稣。那耶稣的弟弟给耶稣做见证说，真有耶稣，他真的是那位救主。我相信这个见证的力量是很强的，不但耶稣的弟弟，还有耶稣其他的门徒亲眼见过，亲耳听见，亲身经历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理据啊。我昨天前段时间我去探访一个老基督徒，亲眼见过很重要啊，见过老基督徒。那他跟我老慕道友，他跟我说什么呢？他说我在国内我最讨厌一件事情。我说什么事情啊？听那些高官做报告批评腐败的报告啊！大家不要误会啊，他不是腐败的人哈，他不爱听啊，他讨厌。他说那些高官在做批评腐败报告的时候，他们腐败更厉害，他们贪得更厉害，然后他在那边冠冕堂皇的讲，我最不爱听他们讲这个事情。为什么？口里讲做不到。对一个真正的信仰来说，口里讲做不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让人去相信他没办法相信啊。我说人生有两大困境，一大困境是不知道，不知者叫什么？无知者无畏。不知道嘛，我就按照我以为的去做，然后咚咚咚咚砰撞了南墙，转回头又砰砰砰又撞了北墙，南墙撞了北墙，北墙撞了南墙，不知道，这是一种的情况。第二种情况是知道做不到，那这个是也是一大困境。 我明知道这样，我就是做不到。
所以很多人纠结了，很多人痛苦了，很多人挣扎了，是因为他知道他也做不到。
两大困境。那真正的信仰要在这里面所建立的东西，一定是知道又做到，那个才是真正的信仰。
啊，昨天一位老穆道友也在挑战这个问题，
知道做到这个问题。
那亲眼见过耶稣这件事情，不但是说这个人是实实在在存在的，耶稣所传讲的道他完完全全都做到了。他在世上所经历的那些的挑战，经历的那些的试探，和世人一模一样，但是他完完全全的胜过了。他所讲的道是真正实现在他生命的里面，他活出来就见证他所讲的道。你这样才有信的可能，这样就不是停留在一个理论的里面，这样就是实实在在在生命当中是可以实现的。这个是路加所说的亲眼看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理据。不但亲眼看见，他说这些亲眼看见的人又把那个传给我们，亲眼看见的传给路加。路加为什么要传福音？路加靠传福音为生吗？路加是个医生，路加根本不需要靠传福音吃饭啊！你说高手那是靠传福音吃饭吗？教会有给我这个薪水，我是靠传福音吃饭吗？有这个可能性啊？是不是有的话请神做见证，有可能性。路加不是，他不是靠传福音吃饭，因为他是医生，他也不可能靠传福音吃饭，因为当时靠传福音的人很难有饭吃。在当时那个背景的里面，那些真正传道的人基本上是放下一切所有的，基本上是要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基本上要面对逼迫，甚至要殉道，完完全全不同的环境。当时给福音做见证这件事情是一件极其不简单的事情。前段时间看一个节目，大陆的一个相亲节目啊，我很少看，但那个时候是就去看了。然后呢，有个华人的这个小伙子，加拿大去的，显然他是不信耶稣的。然后他在讲他相亲嘛，那好多女孩子，他站在那边，我也不说什么节目哈，影响大家，大家不要去看啊，我觉得那个耽误时间啊。然后去看了以后呢，那个华人那个小伙子呢，他就讲他做这个工作的，然后他说我的理想是做一位牧师。他讲的时候很享受的，然后大家听听也觉得很好。那个主持人又说，对，做牧师好，是可以帮助人的。这个是现代华人的背景，对传道人对牧师还是比较客气的，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完完全全不一样。在当时传福音的人被犹太人恨恶，被外邦人厌恶的，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当时他愿意为这个福音做见证，他真的是没有任何可图的，没有名可图，没有利可图，要舍弃家业，要承受贫穷，甚至要面对死亡，那他图什么？他图什么？只有一个，就是他所传的道。他说他所传的福音是地上没有的，他所传的福音是天国的盼望。是因为有天国的缘故，他就轻看地上这一切的财物；是因为有天国的缘故，所以可以放下地下一切的东西，他可以放胆的跟随走，跟随主。是人眼未曾看见，人耳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的，这个福音才是真正天国的福音。那这个见证从路加的这个口里面讲出来，对于外邦信徒来说就非常非常的有力量。你为什么要信福音？绝对不是停留在世上的好处的。我再次讲，信福音和世上的好处不但是不求世上的好处，有的时候是恰恰相反。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以后路加福音会讲到这些的经文，你们若不放下一切跟随我，你若不舍己跟随我，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真正的福音是带领人走的方向是和这个世界截然相反。真正信主的人，真正属主的门徒，你所活出来的生命是和这个世界截然相反。
绝对不是和这个世界合在一起的，绝对没有任何的勾连可搭的。这是路加所见证的，是当时的那些的门徒所传的，也是真正的福音的所在在这里。第三样，路加他不但要跟提阿菲罗说有很多的见证人，第二步他要推进说要亲眼做见证，第三步他说我都详细的考察了。那这个很像科学家哈，详细的考察了所有的这些事情，我从起头都详细的考察了，是非常谨慎的一个态度。那这种谨慎的态度才是真正的面对真理信仰的态度。路加他本人是医生，他有很缜密的思维，他在当时的希腊的文化的影响的下面有非常缜密的逻辑的思维，他对福音也是非常认真的，他又是个严谨的医生，他非常的严谨。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严谨到一个地步，把历史的记录下来，被称为历史学家。因为在整个历史的这个里面，太多人挑战圣经了。曾经有一个挑战的点，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。路加福音第二章记录一件事情，耶稣的诞生。他说有个叫居里纽的叙利亚的巡抚做报名上册的事情。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呢，他们就找罗马历史书，在罗马帝国找了以后找不到这个居里纽，他说没有这个巡抚，反正圣经是假的，路加在胡说，圣经是假的。这是过去的时代。后来近两百年开始考古学，挑战考古学怎么产生，是英国牛津大学一个教授得了肺炎，当时肺炎是不能治的，又传染，然后呢那个大学呢又不能开除他，又不能让他教课，怎么办呢？就算他的年纪，把他算到退休年纪多少年，把这些所有的钱都给他，都说你不要交了，这些钱给你，你走吧。那这个教授就拿了这些钱，就去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中东那个地方啊，去了那边，他说那边气候很好，易于养病。然后到了那边以后，他说这个是耶稣的这个故乡，福音的发源地。那我要做一件事，我有这么多钱，那当时英国带去的钱很值钱，当时中东人很便宜。他说我挖掘这个地方的所有的证据，然后呢这个证据发现以后和圣经不符，我就把圣经打倒了。圣经考古学是这个人发起的，他就开始发掘，然后有很多人跟着他去发掘，都感兴趣，都想把圣经打倒，很多人跟他一起发掘，最后发掘出来的证据证明圣经是对的，历史上那些的记录是错的。所以参与圣经考古学的人一大批人，包括那个人最后信了耶稣。路加严谨到这个地步，他所记录的东西是这样子在圣经的里面记上来的。的的确确有居里纽这个人，他上任期间非常短，他上任只做一件事情，报名上册。所以耶稣所记录的那件事情他就记录在这边，报名上册。那件事情为谁做的？为耶稣做的。因为他不报名上册，他们就不会从加利利回到拿撒勒，耶稣就不会生在这边，那个预言就不会实现。你看见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是这样的掌管，只为这一件事情兴起这位总督做这个事情。就路加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，是让我们看见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那种全然的掌管到一个地步。那路加他详细的考察这件事情，不但他是要遵守这个道，遵行这个道，很重要的一个角度，他要为自己负责。因为路加他要信主，他自己要成为基督徒，他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他要因为这个信主的这个缘故，可能他要付出代价，他付出的代价可能是生命的代价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他必须要把这个圣经考察得清清楚楚，我所信的，我到底信的是对还是不对，我所信的到底清楚不清楚，如果我不清楚，我摆上的这一切岂不是徒然吗？详细的考察，认真的去考察，让他所信的这个信仰不是一知半解，不是随意发挥，绝对不是拼凑的东西，这一点是很重要。我原来是学化学的，大家学过化学的有没有？这边学过化学的，也学过化学。我们做化学实验，我们很重要的有一个方面，要把那个结果做得漂亮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调整数字， 要把实验的结果的数字建成微调，微调以后，然后那个曲线就很漂亮了。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做作假。
所以在韩国有一个，最近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科学家，跟前两年嘛，你知道啊，在韩国非常有名的那科学家，他所有的结果是作假出来的，
调整。但路加在神的面前，在福音的面前，严谨到这个地步，一丝一毫的都不会有任何的这些的人的调整的东西，完完全全按着神的引导来做。他自己也非常详细的考察，他详细考察以后，他的信仰就越来越坚固。他越想坚固他的信仰，他就越详细考察，越详细考察他的信仰越坚固。这个是真正信仰的道路。
我曾经和一个佛教徒探讨过信仰的问题，他跟我说，他说我师父跟我说了，我的悟性不够，所以我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很低的水平，而悟性高呢，我的信仰才能够达到一个高的层次，我不够，我就到这个水平。那我看他也是国内高等院校毕业的，看他的聪明程度一点都不差的，因为他做的职业也是需要很多很聪明的头脑的。那他的这个低层次到底低在哪里？我就问了一些佛教最基本的这个知识，佛教基本的发源是怎么样，你信的是哪个宗派呢？你那个宗派到底说什么？一概不知。你这个低层次怎么低的？低到一个地步连最基本的东西不知道，你叫什么低层次？那在这个里面你会仔细观察哈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佛教徒里面你去观察，他们很有意思的，他们很少去查他们佛教的历史，也很少在佛教的经典的里面去仔细的去考察为什么会这样。因为他一旦去考察，一旦去研究那个历史，他一旦去想，他就想不通，他就会有问题。真正仔细考察佛教的人很少信佛。我再讲这句话，真正仔细考察佛教又不靠信徒吃饭的人很少信佛。你看中国在很多高校里面都有佛教研究所，那些大学教授他们经常上节目讲佛教，但是他们都不信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经不住考察。季羡林大家可能知道，这个人中国国宝级的人物，全世界四大梵文印度文字梵文的高手之一，研究一生的佛学，他是直接从佛教的原文研究的，他根本都不信佛的。但是那些高僧大德靠佛教徒吃饭的，那些不太研究佛教的，他们成为佛教徒。大家清楚我在讲什么？真正的信仰到底是建立在哪里？是建立在我们对这个信仰认真的去研究，详细的去考察，去思想。否则走的方向可能是完全另外一个迷信的一个方向。我们教会有个叫罗琳的姊妹，她妈妈他们现在搬去那个尼托巴那边去了。在临走的她搬家的前一天，她妈妈来，她就跟我说，她妈妈是非常非常虔诚的佛教徒。那我说我去给她传福音嘛，她说很难，她非常虔诚的佛教徒。那我说我总是要试一下吧，但是他最后要走了嘛，我就去了，跟他聊了两个小时，老人家心完全都开了。他说呢，其实我根本都不信，我去佛堂看那些信佛的人拜那边求这个求那个，然后出去以后乱七八糟，他说我根本都不想信，但我没有办法，他说我在国内我担心我这个女儿，我怎么能帮助她，我帮不了，我只好到佛堂里面去求帮助。这是非常的虔诚的佛教徒他真实的情况，他完全跟我敞开讲。我跟他传福音，他跟我一起绝食信主，整个人变得开朗起来。真正的信仰要在神面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，路加他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这个信仰。那这样一个态度对我们外邦人就很重要，所以我巴不得我们这些没有
旧约背景的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能够在神的道上，能够在圣经上面是如此的详细的考察，这样对我们真正建立我们牢固的信仰是非常的重要的。
路加他就按着次序把这些写给提阿非罗，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。也许你会问，这个提阿非罗是不是太刚硬了，或者是他是重要人物，你看这个上帝用路加写了24章圣经就给他这一个人，他是很重要，上帝拣选他成为上帝的儿女都很重要，每一个人都很重要，上帝拣选你成为他的儿女很重要。他写了这些书给他，这些书卷对路加很重要，因为他透过这些的书卷，他能够真正明白这个信仰，他的信仰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。福音简单不简单？很简单，都可以听。福音丰富不丰富？也非常的丰富。决志受洗是我们整个信仰当中的一部分而已，真正信仰的建立是在神的话语的里面的考察建立学习，真正能够遵行神的话，你的信仰才能够建立起来，那个才是福音的全部。我记得我上次在讲这个布道信息的时候，两个人举手，举完手以后我跟他们谈，然后他们跟我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决志，两个都举手说不知道什么叫决志。我说这个很正常，你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决志，有一位弟兄是第一次参加教会，从来没参加过，那我讲了这个浪子的比喻他就举手了，他说不知道什么叫决志。我说很正常，那你需要来慢慢的学习才能够知道决志的意义，但是你的决志是有价值的，因为你那个举手是圣灵的感动，你那个举手是神的呼召临到你，你能够来到教会本身也是神的恩典要临到你，继续的来教会来学习，继续的学习圣经，继续的考察参加小组，慢慢的你的信仰会建立起来，慢慢有一天你会愿意去受洗的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今年我们教会有12位弟兄姊妹哈报名受洗的啊，我们很少，我在教会里面很少讲布道信息，不多，但这12位他们也是从福音的里面慢慢一步一步的啊，能够走到信仰的里面。我相信神的话在这里面是起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，信主以后你的生命才会改变啊。那这个是路加对提阿非罗所讲的。我上一次在这个我们教会的 barbecue 哈，那个活动的里面，我见到几个慕道的朋友，有一个慕道的朋友跟我说，他说我中毒很深。我说你中什么毒中的很深啊？他说呢，我是大陆背景的，然后我这个91年就入党了，在大陆的这个教育的里面移民出来，他说我中毒太深了。我跟他说，我说如果你要从入党的角度中毒深呢，我比你中毒更深，因为我86年我就入党了，我比你早5年入党。我也是国内背景的，我说神的道是可以解读的，没有问题啊。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解读了啊，都可以在神的道的里面啊。那我们这些背景的人，所谓的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啊，科学进化论一大堆东西对我们的影响，我们每一个可能都是提阿非罗啊，在座每一位都是提阿非罗的这个水平。但是上帝的道既然可以开启提阿非罗，就可以开启我们。既然可以开启这么多的信徒，也可以开启你。那决志有没有意义呢？决志有意义。什么时候要决志呢？我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哈。当你听到的时候，我讲慕道的朋友，当你听到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完全听明白，这是正常。你不能完全听明白，那是正常，因为你是慕道的朋友嘛。但有一点，你听明白的那个部分，你觉得有道理。你不能够完全听明白，但是你听明白的那个部分你觉得有道理，那个就是你应当追求信仰的那个推动。那一个你觉得有道理那个部分，就是上帝开启你按着这个方向可以向你向前面推动，那个时候你是可以举手决志的。但如果你听到你也不能够都听明白，但是你听明白的部分你觉得很没有道理，甚至觉得很混乱，甚至你觉得很厌恶，那个时候你要小心了，可能你听的是传销，可能你听的是邪教，那个时候你就不要轻易的往前走，你要再继续的要小心来分辨。如果你来到教会，你接触这些人，你感觉这些人都很好，很真诚，很美善，你可以进一步的来开始
在向前追求。但如果你来到教会，来到一个地方，看见的人都怪怪的，很虚假，好像别有用心，那你自己就要小心了。所以对于所有的，我就讲我们大陆背景的信徒，在觉知这件事情上面，如果你属于第一种的情况，听了道不是完全都明白，听明白的部分觉得有道理，来了以后见到这些的信徒，觉得他们真诚很美好，你这个时候是你可以觉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可以接受信仰，进一步在信仰里面向前走的时候。所以已经觉过智的，你说我也不知道觉知什么是什么意思，没有关系，那个觉知是有价值的。那如果你还没有觉知，我刚才讲到这一步，你想觉知的，这个时候是跟你觉知的时候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听得到以后，你觉得不是完全都明白，但听明白的部分有道理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有吗？你可以觉知的，你可以举手，然后我替你祷告。我听有姊妹也会替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属于第一个部分的都没有啊？我再呼召一次哈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？这个不是蒙蒂佩雷堂，不是这个勾引大家去信主的。从这个层面，因为你必须要走这一步，你的信仰是从这一步开始的。你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上帝是在这个层面来开启你，你从这个缘故你向前走一步，然后你这个信仰会慢慢的更多的了解。因为将来你要走的路是详细考察，将来走的路你还需要在圣经里面真正的认真的学习，你才能够清楚建立你的信仰，否则你的信仰是没有的。有这样的人吗？好，没有的话我们就祷告了哈，希望你是这个悄悄的事啊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，因为主你要借着你的话，借着你的道来建立我们。主，你了解我们这些人的背景，你了解我们这些人的难处，你知道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需要被你开启。主，你就使用路加写路加福音来开启我们，你也使用这位你所拣选的外邦人的信徒，用他的见证，用他所写的啊，这些从你来的话来开启我们。谢谢我们的主继续来带领我们，我们来的所有的这些的来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你的，求主你自己开启他们，因为真正能够开启的是你自己，我们人只是你的工具。愿意主你使用我们，使用这个教会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在你里面蒙福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